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再一次在这里一同来研读《生命记》，这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完13章了，今天要进入第14章。在开头的时候再提一下，从12章开始一直到26章可以说是《生命记》里面的最多细节的地方，也就是对于所有历历典章的一些最具体的说明。摩西把神的话语呢仔细的讲解，那么是不是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有那么一次或者几次都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个资料给所有以后能够读的人呢都能够看见，能够遵行。因此以色列百姓中间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划一的标准，这就是我们说神的话语。那么这里所说呢是要遵守，要谨守遵行，叫他们能够在世得福，在迦南地能够日子长久，并且生养众多。这是总体的类似的好多次在生命记里面反复的说明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要读的这张圣经呢，它的地位也是在12、13、14一路下来的。那么它里面讲到的事情呢可能也有一些重要不重要的分别，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圣洁的问题。所以第14章讲的话呢可以说在整个的旧约的观念中间有一个具体的主导的作用。前面两章我们已经说过了，他是不要跟偶像有任何的牵扯，并且呢即便有行神迹奇事异能的，若是他不是引你去侍奉神的，这些话你也不要理他，也不要受引诱。那么14章讲的话呢就讲的是人本身的问题，讲当时以色列百姓的身份问题，所以他的话呢又比较亲切一点。14章第一节开头的时候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这个话呢很有意思了。这里呢讲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呢用一种位格的关系表明出一种相熟的地位，意思就是说呢因着神的缘故，因着耶和华跟你们立约的缘故，你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儿女了，你们的身份跟世界人不一样。同样的，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是与基督合一的人，在基督里面是合而为一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份叫做基督徒。旧约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叫做神的儿女，因为神把儿女的身份和地位给了他们。再看第一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那么这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些当时的背景。当时以色列所去的外邦人中间呢，在迦南地的人是有这样的风俗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很多风俗啊，今世的风俗来来去去。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在身上刺花，这个刺花呢从前在中国呢是一种受刑的记录，在脸上刺青呢叫做情刑啊，意思就是说做出个记号来叫人看见这个受咒诅的人，受法律制裁的人。但是呢今天的刺花是表现自己，他要画一个图案。那么你看很多时候刺花所表现的呢就是啊特别的蛇的样子啦，或者画个骷髅骨头啦，这些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表示他里面有这种欲望，有这种要表现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当时在以色列周围的外邦人中间呢为死人用刀划身，这个大概是相当通俗的事情。不过呢摩西禁止以色列的百姓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呢是跟分别为圣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说呢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其实以色列百姓身上已经有一个记号了，所以不可以有第二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呢？ 以色列的男丁受割礼，这就是以色列人归给耶和华的一个记号，因为他们在割礼的夜中间表示了他们是亚伯拉罕子孙，并且承受了神要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既然如此，所以不可以有另外一个归属的记号。无论如何，这个刺花啦，或者是纹身啦，或者是把额上面剃的金光呢，也都是表示他跟偶像有关系。既然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就不可以有这样的记号。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呢，常常是这样子，一方面已经清楚了耶稣基督救恩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但是还跟世俗呢分不清楚。所以这里呢，摩西说，因为你已经呢归给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圣洁这两个字呢，照旧约的表现跟字义来讲呢，很有讲究的。因为圣洁这两个字最初的意义就是分别出来，把它分出来，跟别的不一样。我用一个很粗浅的例子来讲，这里有一堆橘子，一堆苹果，但是我把一个分出来，这个就成圣了。因为我要把它拿出来给我吃的，所以这就已经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呢，在这个动作上面所表明的就是圣洁的意思。所以圣洁这个字的原意是这样子的，他说你已经是分别出来的，归给神的了。所以呢，底下讲耶和华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特作自己的子民也可以翻作做自己特殊的子民，或者奇特的子民，是特别的子民。那么神呢，把以色列百姓从地上的万族里面分别出来，他们呢被神分别出来，所以神叫他们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观念呢，在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就再提一下。拣选这个字的用意就是手续的问题。所以呢，神把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间分别出来，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人数多，而是因为他们不好，是因为人数最少。所以神特别把他们分别出来，为了要给世人看见神的子民应当是怎么样。好，那么底下呢，就从第三节开始都是讲到呢洁净的畜类。我们这里呢，如果把第十四章做一点分别的话，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第一节的第二节，讲到他们需要离开外邦的风俗，做神特别的子民。第二小段呢，从三节到二十一节，这是讲什么呢？讲因着食物而得洁净，做神特别的子民。那么第三个点呢，是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因为十分之一的奉献而做了特别的子民。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讲到成圣，讲到分别的时候，讲到圣洁的时候，有好几个层面。总的来说呢，是因为神拣选他们，但是在手续上面呢，在成圣之前先要洁净，因为洁净是成圣的必要条件。从利未记的角度来看呢，一个东西它有好几个步骤，不是一次就能够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在分别为圣归给神之前呢，需要先有洁净的过程。像金子、银子这一类呢，是可以经过火烧的，它没有问题。它如果是沾染的不洁呢，它把它洗一洗还是可以恢复洁净的。那么有些就糟糕了，有些像是瓦器，瓦器呢虽然是火烧过，它也可能脏在水，可它基本上有多孔的东西，里面会吸了很多脏东西的。所以如果一个瓦器沾染了不洁净之物之后呢，它经过水涮也可能还洗不干净，那么怎么办呢？只有打破，不再使用了。这就给我们看见，在成圣的过程中间还有一个先有洁净的条件，如果不能洁净呢，就不能够归给神来使用。所以今天侍奉主日要晓得，虽然就是地位上神是要把我们分别出来，但就是基督徒的立场呢，很多时候我们沾染不洁，神不能用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觉得要奉献给神，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有这个成圣归神的记号，或者说这经历的时候呢，常常神叫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洁净的问题。当我们洁净完了以后，神才能够把我们分别出来。所以这个洁净的问题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你就是你所吃的，你吃什么像什么。那么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吃的问题。以色列百姓呢，从这个就业的角度来讲呢，非常专心，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什么是可吃的，什么不可吃的。等到后来呢，就发展成以色列人的繁文缛节，在吃的事情上面这么注意。他们吃的注意跟我们吃注意不大一样，中国人注意吃呢是讲究调味，推陈出新，那么但是以色列百姓注意吃呢，主要的是管它洁净不洁净的问题。第三节说，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一句话就把很多的事情解决了。什么叫可憎的物呢？意思就是说，你一看 就这种古里古怪的形状奇奇怪怪的大概是不可以吃的。你看见一些特别的东西，一看就可怕的东西啊，你想如果你在路上看见一只青蛙，你会觉得它可吃吗？这可憎之物呢，是从心里面发出这种厌恶的感觉。换句话说呢，今天基督徒有一种本能，对于一些不该去的地方、不该说的话、不该看的东西呢，他大概有个本能，他知道应当厌恶的。暴力的东西、色情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基督徒看了以后有反感的，都应当是知道有毒素的东西不可吃的。所以这里呢，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话是很简单，但是有个重要的原则。底下就讲的是比较细节了。第四节到第五节，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讲得很仔细。换句话说，实在很多洁净的东西是可以吃的，大部分的羊类呢都是可吃的。那么底下讲一些原则呢，凡蹄分为两半有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蹄分两半跟倒嚼的走兽，那牛的蹄是分两半的，那么分蹄跟倒嚼，那么很多时候你加上一点属灵的运用，你才会好记住什么叫蹄分两半呢。行走的时候行动脚印很清楚的，因为它两半的左一半右一半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行动呢，基督徒在地上的行动是不是走在很清楚的基督徒的路上，也是叫人看得见的。倒嚼呢就是反刍的意思，今天我们最普通的例子呢，就讲到神的话语呢在我们灵里面反复思想。既然我们讲的是吃的食物呢，当然基督徒吃的东西呢是神的话语。我就说了，有些东西是能吃，有些东西很明显不能吃的。这个毒品显然是不能吃的，但竟然有许多人为了探求刺激新鲜去毁坏自己的身体，吃好多的毒品，这是很愚昧的事情。不仅毒品是可憎恶的，这个色情暴力也是可憎恶的。那还有一些东西呢，没有营养的东西，基督徒看很多没有意义的画报杂志，这个也不增加他的见闻，去看很多没有意义的东西，这个呢都是妨碍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那么这里所讲的情形呢，他说凡是分蹄成为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那么这个呢就讲到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表现呢，是不是像这些分蹄倒嚼的食物，这个行动正直，这个有属灵分辨能力，这个分辨当然我们就会联想到对于属灵事情有分辨的意思。那么第七节说，但那些倒嚼或者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这里讲倒嚼不分蹄，第八节呢说猪也不可以吃，因为是分蹄不倒嚼，这些狩猎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可以吃的，如果光从字句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很不明白为什么什么是可吃，什么不可吃。但是以色列人也习以为常，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接受神给他们的命令和吩咐，就照着这些话来做。那么底下呢，第九节，水中可吃的乃是这样，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无刺无鳞的都不可吃，所以你们不洁净的。那我的领会是这样，在水里面呢，这个有刺有鳞啊，是跟外面的水呢是保持一种分开的关系。换句话说呢，它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的。今天我们知道，在水里面的好多鱼都受污染了。那么这个污染呢是因为水质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小心吃了有污染的鱼呢，慢慢我们也就中毒了，汞中毒，这些都是会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里大体上我们的了解呢，有刺有鳞就表示呢，这个虽然在水里面跟外面还是有些隔绝的，不像是无鳞的这些鱼呢，它的皮肤直接会吸收很多很多水里面的杂质，这是医学界已经知道的事情。那么我们呢今天不过拿来有一种属灵上的讲解就是了。换句话说，基督徒呢，在一个充满了污秽的世界里面呢，如果能够有刺有鳞，稍微有点防御啊，那么这个是洁净的种类。十一节开始讲很多的鸟类，那这我们也不去都读了。这里他说呢，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乃是哪些哪些哪些鸟。我想我们中国人呢，对于吃东西呢特别喜欢，很多时候我们去找稀奇古怪的东西吃。实在讲起来，很多这个野味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尤其是那些吃死尸的鸟类，它们的肉真是难吃的不得了的。我不是吃过才知道，但是呢有些人去打猎呢， 这些鸟类如果吃东西是洁净的话呢，这些鸟类吃起来味道还可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公园里面捡到了野鸭蛋，很得意的拿回来打开了一吃，腥臭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它是吃水里的鱼的。这个情形就说明了，如果你吃这些东西呢，跟他们吃东西有关系。如果是吃这些死尸不洁净的，当然我们吃起来呢也就有这个死亡的味道了。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十九节，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我这里怎么记法的呢？有翅膀又爬行，就是说有翅膀的样子却没有翅膀的功用。翅膀是干什么呢？是叫我们能够离地上腾，能够飞升的。所以能够飞升，能够超越我们环境的呢，这是基督徒洁净的秘诀。所以这些活物中间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洁净的原则。我不是说这就是正确的洁净方法，而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了解。二十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有很多鸟类是洁净的，好比斑鸠、鸽子、雏鸽，这些都是可以吃的，也是可以献祭的。大凡讲呢，洁净的东西呢就可以吃也可以献祭，不洁净的不能献祭也是不能够吃的。那么不洁净牲畜呢，神不要也不要我们这些人吃，这是基本的原则。说来说去呢，洁净与否呢跟献祭还是有关系的。二十一节，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里呢我们也许觉得呢好像双重的标准，其实不是的。有些自死的物呢，因为血没有放出来的时候呢，都是禁止以色列百姓吃的。至于外邦人呢，他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不觉得什么，所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良心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因素的时候呢，也可能这里指的自死的物绝对不是小小的一只鸭子啦什么的，没有多少价值，可能是牛、羊或者比较大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当然认真说呢，如果是产生了牛瘟死掉的话，你吃了有问题，你卖给别人吃，吃人也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小心，不可以把不应当做的事情呢，害人的事情放在里面来考虑。在这里所讲的情形很可能是指的自死的呢，或者是给野兽吃掉的、咬死的，这些呢外邦人中间呢他们并不在乎，所以卖给他们还是可以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以色列百姓的严格呢，是因为他们已经归给耶和华为圣洁的了。底下一句话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个大概是考虑到亲情跟残忍的感觉。其实呢这里讲的是很多以色列百姓从这里学习的呢，就是奶制品跟肉呢是不可以煮在一起的。这个奶制品跟肉在一起呢是不太容易消化的，这是医学界已经知道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在几千年以前，当神这样定规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这样顺服，也没有问理由。我常常讲到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以色列百姓之所以遵守神的话语呢，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至于懂不懂呢，那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所以这里讲的话很有意思，好像是出于神的智慧，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呢，当这个奶制品跟肉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容易消化。二十二节，你要把你杂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这里开始讲到十分之一的问题了。我们已经在几分钟以前讲过这一段圣经呢，它三个重点。第一个是讲到整个分别为圣的问题，就以色列百姓是成圣的子民。那么怎么样成圣呢？头一步是洁净，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因着十分之一而成为归神的子民。今天我们常常觉得十分之一这是一个钱的问题，但是就在最早颁布律法的时候呢，它所表现的是心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我们肯拿出十分之一呢，就表示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了。那么二十三节说，要把你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比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段圣经呢跟我们在十二章所读的一样，讲他吃肉的事。那么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这里再讲一遍呢？这里所讲的是分别为圣，不是讲吃肉本身。在十二章讲的呢是以色列百姓有这个方便，可以在任何地方吃肉。这里呢他说呢是献祭的时候。那么一方面呢在十二章里面讲到可以自由吃肉，但是献祭吃的肉呢还是要拿到耶路撒冷，就是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 那么这个十分之一呢，是在神的面前，在吃这个祭肉或者说分别为圣投生的这些归给神的时候呢，他所吃的时候是特别讲到他的欢愉，讲到他的欢喜，讲到神所喜悦的。他说这样你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我们去遵守这样的命令，把该吃的这个十分之一的东西，新酒、五谷和油呢，奉献到神的府库里，然后吃一些他献祭完了拿回来的东西，或者把这个头生牲畜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呢，他可以享受他的好处。这样子我们就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他们这样敬拜侍奉的本身，常常这样做所教导他们，自然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24、25节，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而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是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旧约的文字是相当冗长的，读起来蛮费力的，但是也很清楚，讲完以后你不会有任何的不了解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你应当把头生的东西拿去归给神，但是呢，因为路太远，如果你的住处呢离耶路撒冷很远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法子把活物赶去，把牲口赶到耶路撒冷，路上还要喂它呀，还要招呼它呢，一直到圣殿里去把它奉献了。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呢，发展成在圣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原因，因为路太远了，他们不能够把自己养的东西赶去，所以就卖掉它，把它卖掉兑换银钱，包在手里呢就好拿很多。这也是说明在路上为什么有许多抢劫的原因，因为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带着钱去的，带着礼物去的，那么在路上呢遇见土匪的时候呢，就把他们抢了。旧约历史这样发展，以色列百姓呢都这样慢慢做。那么当把牛羊卖了以后，兑换成钱以后呢，再到耶路撒冷，这个钱不能够奉献的，能够买一个祭物。当你买到这个祭物之后呢，就可以献祭。这就是这里所讲的条例。26节，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该去献祭的时候，你把它卖成银子，然后呢到了这个地方呢，你用银子去买这些祭物，或是牛羊也可以，或者换成清酒、浓酒都可以，你喜欢吃什么呢就买什么，然后你把它献祭以后呢，剩下的你就可以享受，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那这个条例呢，也是帮助以色列百姓乐意遵守神的诫命，去耶路撒冷神立为他名的居所去敬拜侍奉的一个原因，鼓励他们这样做。当他们献祭之后呢，就可以同时享受祭物，不光是完完全全的焚烧献给神而已，那么也可以得到一些他自己所要的。所以这里呢，通常当以色列百姓献牛羊为祭的时候呢，这个平安祭、还愿祭呢，是很多是自己得回来的，替他办理事情的祭司有份，可是很多时候呢，剩下的祭物呢是归给那献祭的人，这样他们可以享受。所以用这个条例就可以鼓励以色列百姓愿意向神来献祭，也可以经常的到耶路撒冷去。27节，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那么提到侍奉敬拜，提到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不会不提起住在各城里的利未人，因为以后你看当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之后呢，只有少数的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经常去办理赎神的事情，因为在耶路撒冷的祭司是有工作的。可是呢，在各地的利未人，神吩咐他们住在各个城里面，为了要教导以色列百姓学习律法上的事情，但他们呢，通常可能比较没有机会来献祭，在我们看法比较少一点油水，少一点机会。所以呢，这里特别提到，对于住在各个城里的利未人，要特别的纪念他们。他们在你们中间呢，无份无业，这是利未人中间的没有属地的产业，但是献祭所得的是他们的产业。另外呢，也特别强调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么这里呢，也讲到我们侍奉主的人所可能引起一种心态，意思就是说，很多是在大城里面侍奉，因为人数众多，神的儿女人数多的缘故，可能在那里侍奉主的人得到比较好的一点待遇。但是呢，可能在乡下地方比较小的城市呢，这些侍奉主的人因为会众人数少呢，他们所受到的待遇 所接受的馈赠就少一点，因此他们生活会比较辛苦一点。那么这里呢，讲到一视同仁，讲到心态的问题，不要丢弃在各个城里面的利未人。二十八节，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土产的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每一个城里都要这样做，就是呢，每逢三年的末一年，第三年末了的时候，要把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在城中。这个呢，不是拿去耶路撒冷的，这是干什么呢？第二十九节，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那么这个呢，是为了顾念在各个城里面的各地的利未人，或者说有一些呢孤儿寡妇啊，没有人供养的，所以这孤儿寡妇是特别需要照顾的。在以色列的条例中间呢，是很看重孤儿寡妇的，这是神的怜悯心肠。那么这个是在申命记里面明白定规的。前面讲怎么样恩待利未人呢，怎么样能够不丢弃他们呢，就是用这样做法，每三年有十分之一收成是拿出来归给利未人的。那其实不多，因为分成三年的话呢，也差不多等于三十分之一，所以每年能够享受使用的不多，但是呢，至少是做到了照顾这些在各个城里面利未人的需要。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那么在这里呢，神教导以色列百姓要照顾别人的需要。其实整个旧约都是这样子的，旧约里面的精神呢，至少从他们失去玛拿就学会了，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叫有余的可以补不足的，这样就可以均平。在新约里面保罗更是这样说，叫你们均平，是有余的补不足的。那这里呢，也是让所有的人都纪念利未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能够祝福你。那么这也是鼓励以色列百姓多多看顾孤儿寡妇的需要，多多看顾利未人的需要，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自己手中也就没有缺乏了。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十四章呢算是看完了。那么这里呢，讲到圣别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再重复一下，我们讲三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做神特别的子民呢，是因为他离开外邦人的风俗。第二点呢，是因为食物啊而洁净，所以呢，他做了神特别的子民。那么第三点呢，是因为十分之一的奉献做了神特别的子民。那么尤其在第三点的时候，我觉得需要提出来是什么呢？因为十分之一般人讲呢是钱的问题，但是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我常常想这两件事情呢，我们不容易分开，因为我们想到十分之一就想到钱，没有想到愿意献上十分之一比献十分之一更重要。照着条例献十分之一，可能完全没有经过我们心里的那种奉献的感觉，但当我们心里面承认我们肯拿出十分之一来，因为我们所有的都从神而得的，那么我们这个奉献就有价值，我们摆上的呢才有价值。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我想很多人呢在钱财上面拦阻他作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子民，作为这个圣别的子民，因为呢他的心没有分别出来，他心不肯出来的时候呢，他的钱就不出来。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对神的儿女教导，神所看重的是你的心，你肯奉献十分之一，就证明你的心向着神。那么这两件事情相当微妙的，十分之一可以是立法，但是十分之一更应该是心的问题。其实在旧约里面，尤其申命记里面，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见神所要的是我们的心来归向他，这样子当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呢，就不只有太大的困难了。好，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非常谢谢您收听关于申命记的讲解。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